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东明，好久没见了。
就是了，东明啊，这个新生又来了，你们是不是查经班又恢复了？
查经班没有断，但是人是越来越少。
嘿，你们现在在查什么呢？
我们在查创世纪。
这好多人都查创世纪，真勇敢的。我们前几周做了一次这个角度查经，就是和大家提点建议呢，怎么带这个啊墓道啊或者是出信的查经。那我们那时候是用的约翰福音第二章头一个神迹。
OK，
蛮多听众朋友还蛮有反应的，不如我们星期三有空的时候啊就多做几次示范好不好？咱们也都没准备
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上半年的时候在网上曾经每个星期然后这样查，
查的效果怎么样？
挺好的。
那我们就不如把那个约翰福音再拿出来，因为大家总是要查这本书，我们一次拿一小块出来讨论讨论，帮助福音朋友比较容易消化。这个约翰福音其实真的是大块文章，不好弄。我们上次讲过第二章怎么样，你今天胃口如何？我们试试第一章头一段好不好？
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头一段。
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我想你要是基督徒应该会背了啊。不是基督徒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真是读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是不是？我还记得我刚信主一开始读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呦，这个立刻就和我们中国那个老子的道混在一起了，搞得我稀里糊涂不知道这说什么。
这个话说得好，有一次哈明星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做那个讲道的这个福音聚会，然后他就把这个打在屏幕上，然后说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看这话说得多好。
然后他怎么解释的呢？
我忘了。但
是你忘了，那太可惜了，下回我应该请他到节目里来给我们表现表现。这头一段我们可能从第一节念到十四节，最多到十八节就行了，因为这里面东西太多，再念下去啊这福音朋友消化不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东明，你记不记得你刚得救，你第一次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脑子里留下了什么？没留下什么？有没有任何的印象？
那个时候好像是很自然，就是也没有什么太想的很深奥、或者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读到的时候你已经得救了。
嗯，对。
也那就比较好办一点。我得救的时候脑子里还装了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除了刚才这个太初有道之外呢，这个道成了肉身呢、我真是搞了好几年之后我才稍微有点印象。我说到底这，因为这个话已经成了所谓中国成语了，是不是？
嗯，
我们说一个老和尚，功力很高，就说他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跟道成了肉身区别在哪里呀、我们得把它讲清楚。那我们在带茶经的时候，首先就得找一个入手点，因为这段话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到底要让大家弄明白什么，对不对？你不可能全明白，但是这里边有一些最最基本的我要再说是无可辩驳的，他这个话里边的意思是什么，从那里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入手点。那如果说你现在和一个完全没读过圣经可是有点兴趣的人来查这段，你会从哪里入手呢？
可能会从光是什么，
科学的光呢，还是圣经的光呢，还是怎么样？
因为一般人说光的时候都是知道那是代表着光明啊、明亮啊、美好啊、然后这些就是在人生命里面的光是什么，就是人生命总是要追求什么，那它的光是什么，然后等等这一切就说但他是从那个真光，是只有神才是真光。
所以你这种是发表感想式的查经对吧？
可能是对。
像这样的查经的话就是看你自己有多少灵感，你要是讲得很好大家就很有收获，你要是讲得普通一般或者讲得不好的，那往往人家就会觉得好像你他就来听你说了、
然后还会从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从血气生的，什么叫做从情欲生的，什么叫做从人意生的，什么叫做从神生的
这些也是很好的讨论的题目，因为比较切身嘛。但是如果从通篇的了解来说啊，这种入手点或许不是太理想。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办法啊，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先把它稍微整理整理啊，就是这段话里边到底说了什么，然后如果和我们一起查经的人愿意顺着这条路走啊，至少他出去的时候脑子会稍微清楚一点啊，不会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这段话在说什么。因为别忘了我们是查经啊，不单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观念得到澄清，尤其重要的是让他自己觉得对圣经稍微把握了一点，清楚了一点。那上次我们用的方法叫做角度查经法，今天换个词儿吧，今天叫做牵线查经法，好不好？这段话里面有几个连在一起的字啊，或者说是主格。第一个字当然就是道。对不对？太初有道嘛。照说第二个字是神，道与神同在。但这时候你如果把神放进来，这福音朋友啊脑子一下就晕了，不如我们先往下看。第二个字算是生命，生命在它里头。第三个字呢是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而且它的频率出现的特别的多。
第四个字就到它了
啊，
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写的它，或者我们说一个士字旁的它。当然简体的圣经不这么写，繁体的圣经有的时候它用一个士字旁的它，讲到神的它。
是的，就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都是道，然后后来就称这个道就是它了，就
中间还转过几次，中间转过生命，对不对？这个生命又被称为光啊，这个光呢又被称为人的光，真光。那这个光再往下转呢就转成他。这个他再往下走呢就成了父的独生子。你先把这个文法上无可争议的事情啊和大家列出来，大家就会觉得读起来比较有提纲挈领的感觉了。因为这个工作咱们得自己先做好了，你做好了怎么样鼓励大家去对这事情有兴趣，那可能还不是直接把它点出来。如果情绪还不差，你就说请大家找这个字从道开始啊、有它的同义字是哪一些，大家一个去找出来，这样大家印象就比较深刻一点。讲到这里原来他整篇所讲的一个重心是不变的，就是开头叫做道，后来 叫做独生子，中间每一个字，生命啊，光啊，真光啊，他啊，所指的都是同一位，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在讲的事儿。那显然尤其要我们注意的就是道变成了独生子。那道怎么变成独生子呢？这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开始引出一句圣经了，就是十四节刚才我们说的，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刚才说过，道成肉身和道成了肉身两回事啊。道成肉身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形容词，是一句恭维的好话，讲某某老和尚道行很高，是吧？道成了肉身，这里面有两个主体，第二个主体肉身是从头一个根源的主体道转换来的，这就不是形容词了，这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过程，对不对？那这是一种文法啊，或者句法上的分析，不包含解释的。这个分析比较不会引起争论，往往从这个分析，等你都分析完了，到了最后呢，他们已经得到结论，圣经也读懂了。这个是我想走的这个赖皮的办法。那因为你很难从一个字的观念啊，或者从这个字我们对这个字的领受开始和大家谈，这一谈就散出去了，他这段圣经还是没读懂。我是希望他跟我们查了一阵子之后呢，他读懂了这段圣经。那怎么让他懂呢？文法上先得让他懂，这个主体所讲的是从道生命光他独生子，那其中最关键性的时刻就是道成了肉身。好像这种的查经法你得有耐心，要确定大家都能够跟你所牵的线走，到这时候我会再从头读一遍，不要怕花时间，慢慢来。因为有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牵线读经法的观念啊，你再听再读印象已经不一样了。不行我们现在就试试看啊，再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你会发现条理一下子清楚了很多，它不再是一些零散的句子，而是从神那里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带着顺序的，这个顺序的观察就是从这些主词的转换一个一个换到最后成了肉身，叫做神的独生儿子。等你这次念来查经的人，他应该已经有一个注意力集中在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说我读了哪些话哪些字儿，有了一些反应，有了一些感受。
对我想蒙哥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圣经的时候呢，不是说比如说自己看见一个道然后就自己去怎样去分析呀、展开呀，
对，
而是看他就是圣经这些句子词语之间的相互的关系。
对，
从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而且这样虽然花的时间久呢，但是到最后你会有更大的收获。人家来他也不是听你的感受，而是和你一同好好的读圣经。那我们先从文法上大概把它弄准了这一条线。那既然我们所牵的这条线，这连串的名词这么重要，它的根基又在这个道字上，因为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十二个字儿，是吧？那这时候可能不能不掉点书袋了。你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和福音朋友再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我蒙哥，我不知道说这么说对不对啊？就是一般我碰到就是有的时候福音朋友会就是在这上面缠的时候，会举个例子，我就说就是关于神的事情啊，就是他很清楚的就写在这儿了。如果要是再把它就是展开的更多，然后挖的更深奥的时候，反而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最基本的东西。这就好像是太阳，就是我们的眼睛呢都。我们都知道有太阳，对吧？太阳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发光发热的。但是有谁敢就是用眼睛直视太阳呢？那样的话眼睛就瞎了。所以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不知道对不对？
在大部分的时候，这个角度真的是对的。因为神的事情，他启示多少，我们知道多少嘛。他启示的，就是最清楚的。问题是在这里，他所启示的是一连串的名词，而这个名词在中文里面尤其不清楚，因此就需要稍微加点功了。首先第一个观念，我们需要告诉来查经的人，这个道和中国人所讲的道是不一样的，只是翻译圣经的人他到中国文化里面去挑了一个相近的字拿来套用。然而大凡是中国人都晓得，我们所说的道是天道大道啊，闻不见 看不着抓不住的道，讲出来就不准确的道，是打迷糊仗的道。圣经这里所说的不是那个东西啊，直直的翻译出来呢，你看任何一个英语版它就翻译的就是太初有字儿嘛， WORD、或者我们应该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就是说话的话，只是在中文当初没有人会这样翻、就文法上不通了嘛，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翻成一个文绉绉的道字，实际上你把它从话来了解就对了、那什么是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对基督徒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回到创世纪一章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我们就看见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事就这样成了。神做事是用说话，那个叫做太初有话，但对不信的人来说呢，这个又有点太简单了啊！就算他听懂了，他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思想，进一步的去欣赏这件事有多么了不起。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花点心思就可以帮助他们了。那这些东西不是凭空乱讲，因为真的可以验证的啊。首先这个道的原字啊，原文我说要掉点书袋嘛，是现在许多留学生他们在搞的无论是什么专业天天息息相关的一个字儿。比如你的专业是社会学 sociology、心理学 psychology， 最后那几个字母 log、哪来的呢？什么意思呢？就是知识 knowledge 的意思，有关于社会的知识，有关于心理的知识、而那一个字正是从这个太初有道的原文来的，就是 logos， 我们一般把它念成 logos、这和咱们中国人讲的道完全不一样，这是有系统、有内容、可以被明白，可以被寻求，可以传达的一种知识，丰丰富富的知识，叫做太初有道。那个知识发表出来的时候叫做神说，请问神还没说的时候他在不在？在呀。所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这个话也是说的很厉害啊，就是你看什么叫做他在世界，然后却说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哎，这就是我所说可以进一步检验的事情，就是第一章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在这里这个他仍然等于开头所说的太初有道，对不对？那一讲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反过来说呢，只要是被造的就没有一样不是这样被造的，那大家就比较容易在观念上能够掌握的。这时候实际上很容易和大家连在一起的就是，
而且它是活的，就生命在它里头。
如果我们问一个福音朋友，稍微学过科学的，说万物里边要是有个生命又是活的，而且被称为话，是一种信息，一种信息的隐藏，信息的发表，信息的传递，他想一想想一想，他肯定会给你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现在所谓的基因学啊。这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整个的观念就是说万物啊，尤其是活着，只要是活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基因，那个基因呢发表出来就变成东西，那个基因里面充满了什么呢？我们说是密码，实际上不是密码，因为你看不懂叫做密码，里面充满的都是话，你看得懂那是大论文呢、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尺寸、你的肥肉都在里头的。这里所说的观念呢，你就暂时把它，把这个道这个字啊，把它用我们现在的观念代换成一种知识也好，一种基因也好，是已经设计好了，是已经隐藏好了。这个以话的形态啊，或者说以符号的形态，以语言的形态，以论文的形态，这样大家总听懂了吧，是吧？存在于神那个地方，是在时间还没开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上帝的论文，这个论文与神同在，这个论文就是神。那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万物是怎么造的呢？都是从这个论文发表出来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从这个论文发表出来的。 那不管这个福音朋友要跟我说什么问题，我基本上是告诉他说，我不是在解释这个圣经，我只是从文法上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它啊。那能不能这样讲再说，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大致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呢，你如果相信今天啊所有的生命都有基因，基因发表出来就是生物，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聪明一点？圣经告诉我们，不但生命有基因呢，连无生物，连整个的宇宙，凡是被造的，原来在神那里都有它的基因发表出来，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世界。这是这一段话基本的意思。
嗯，
他可以硬驳，他可以不同意，他可以笑话，可是这段话里面有没有这个意思？是有的，是很清楚的这个意思。那这样就把这个道的观念呢，和他们讲清楚了。嗯、到了第十节。第十节这有四个字啊，很惊人的，他在世界。这个他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从那个道变成这个他了。他把道当成一个主体啊，那个起初让这个世界产生的那个主体现在还在这个世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这是这个文法上的意思。
嗯
啊，你看他们今天讲喜欢讲大爆炸的人啊，那你问他说那个大爆炸的原动力还在不在，咦，他就不敢打你了。
嗯，
对不对？恐怖分子把你炸掉了之后呢，恐怖分子还在不在，他不敢打你。这里说呢，不单在起初的时候那个整个世界的基因，神所做的一切的论文呢，直接发表出来就是东西的论文，这跟我们博士论文不一样。我们博士论文是论文归论文，实验归实验，对吧？很多论文做不出实验来。但是神他写的论文，在神说是以画的形态藏在他那里的。
嗯，
这神整个智慧总称为他。那他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问题难了。那你说在世界上我怎么不认识他，他在哪儿呢？那这不就来了吗？他底下就说了，世界其实是借着他造的，问题不是出在他在不在，而是在于什么？世界不认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从这种入手点去讲，就是讲到这里，这个福音朋友他在思路上他有可能跟着你。
嗯，
如果他这时候愿意再听再问，他在世界，世界又不认识他，那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他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认出那个是他来呢？那我认出了他又拿他怎么办呢？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认出了他又怎样呢？你看看，再说为什么要这样读圣经，因为所有重要的福音问题都已经呼之欲出了。那虽然我们节目时间只剩下一两分钟，我想基督徒大概都应该知道下面要说些什么，要怎么收场了。最中心的问题当然是底下这个惊人的陈述，就是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嗯，
这个起初的道啊，太初的道，造万物的道，他今天还在我们中间。
嗯，
甚至你单说他是生命还不够，他是以什么形态存在我们中间呢？而且是住在我们中间呢？他是成了肉身的形态。
嗯，
这个是他文法上的意义。这时候任何一个稍微慕道的福音朋友，他一定要开始烧他的脑袋了，这话到底怎么了解？他为什么要说他成了肉身，或者神为什么要让他成了肉身？所谓成了肉身就是成了什么样子啊？成了你的样子，成了我的样子，成了人的形状，住在人中间。
对，
那当然我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太枯燥，但是一般如果把这条线掌握的话呢，福音朋友听个十五分钟还是可以的。
我特别想就是比如说接着你刚才那个说哈，我就特别想到那个就是腓立比书，他取了那个奴仆的像人的样式，那一段第一次看了我就，哎呀，那时候反正我的哭点也比较低，然后就那个真的是恩典，就是只有是恩典。
如果他能够听到这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回到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
嗯，
那因为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有神的形状。那现在你是不是神的形状，是不是神的样式？嗯，大家都会摇摇头。不过本来是这么回事啊。
嗯，
这是第一个地方的圣经。第二个地方的圣经呢，直接让他们去看你刚才所说的腓立比书。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人的样式指的罪人的样式了。 这句话大家就会点头了，我们是不是一个奴仆的形象，是不是一个罪人的样式，大家都会点头了，
嗯，
对不对？如果我们从那个形象，荣耀的形象，变成这个卑微的形象，又回不去，那这时候他把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卑微到我们的形象，那意思已经很清楚了，显然是要干什么，是要接我们回去嘛。
嗯
啊，那这个明白和听我们感想的明白不太一样，这个明白就是直接从圣经的话连起来，他好像看懂了一个什么，对不对？
嗯，
这时候你再把这十四节圣经回头念一遍呢，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应当从圣经里面活活的跳出来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